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教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一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正如已经公告过的，本周五我们教会迎接建堂二十周年，在杨化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的室外舞台将演出歌剧《杨化金》。事实上，这部歌剧并不是由我们教会策划和准备的演出，这是由一个致力于为市民服务、与市民同行、创作并演出韩国原创歌剧的团体——大田市民歌剧团自主创作的作曲作品。该团体在参观杨化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深受感动后创作了这部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担任艺术总监兼指挥的全正任教授，他是小说《聚宝盆》的作者，赞美诗第559首《四季有春风吹拂》的作词者全永泽牧师的孙女。如果这部作品需要由韩国的一间教会做制作，那么最合适又是唯一适合的教会，就是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2023年8月，我听说这部歌剧正在筹备之中，当时就感觉大田市民歌剧团仿佛代替了我们教会应当承担的使命，因此我们决定参与制作支持并给予援助，并在我们教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邀请他们来演出。我在去年十月曾观看他们在其他地方的演出，作为杨化金墓园的守望者，那次观看歌剧《杨化金》的感动是特别深刻的。因此这场歌剧演出也被我们看作是神赐予我们教会的一份礼物。今天的经文讲述了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屈膝祷告的内容。大卫30岁时成为犹大的王，在扫罗王去世后，他成为了全以色列的王。随后国家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趋于稳定，大卫深知这一切都是神成就的。然而他自己住在香柏木建造的王宫里，而神的殿却仍是一个帐幕帐篷，这让他感到不安。因此他渴望为神建造圣殿，但神只接受了大卫的心意，并对他说，你的儿子所罗门将为我建造殿宇。于是大卫为所罗门建造圣殿做了充分的准备。接续大卫登上王位的所罗门历经7年圣殿完工了，在会幕里的约柜抬进圣殿，在人们面前演说之后向神祷告。祷告的内容是神是怎样的一位，和希望神垂听的内容。 所罗门王告白说，神是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的，是守约，是慈爱，应许的话亲手成就，然后献上了希望神一定垂听的七个祷告。首先，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神的坛前祷告，祈求神定恶人有罪，求神定义人有利。第二，主的百姓以色列民若败在仇敌面前，承认主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主垂听。第三，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时，他们若仰望圣殿祷告，求神降雨。第四，国中若有饥荒传染病时，向这殿祷告，求神垂听。第五，从远方而来的外邦人若向这殿祷告，求神垂听。六，主的百姓若奉你的差遣去与仇敌征战时，向着圣殿祷告，求神垂听。最后第七个，若在鲁道之地尽心尽性向这殿的方向祷告，求神垂听。所罗门王在圣殿建成之后，献殿仪式上献上的祷告内容很重要，他体现出的祷告的态度也很重要。所罗门开始献上祷告时，姿态是这样的，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二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所罗门王站立着，向天举手祈求祷告。但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他具体面朝哪个方向，他可能是面向会众，也可能是背对会众。所罗门王祷告的位置在祭坛与会众之间，这表示他代表全体会众将自己献上作为祭物，同时举手祷告也意味着他在向神恳切地陈情祈求。所罗门祷告结束时，圣经如此描述，列王记上八章五十四节，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毕，就起来。所罗门王一开始确实是站在祭坛前向天举手开始祷告的，但到了结束时他却是跪着的，之后才从那里起身。所罗门王站在祭坛前祷告时，因面对那位垂听祷告的伟大之神，又直视自己渺小卑微的本相，可能不由自主的就跪了下来。若是所罗门王能将此时的信仰态度和对神的心意保持一生，敬畏侍奉神，那么他本可以成为堪比父亲大卫的信仰榜样。在旧约圣经中，还有另一位像所罗门王一样在神面前跪下祷告的人，那就是先知以利亚。在以色列整个历史当中，在神眼中，善王的代表是大卫，而恶王的代表则是亚哈。以利亚就是在亚哈王执政时期被神呼召出来做先知，侍奉神与百姓的人。以利亚先知曾对亚哈王宣告， 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在我未发话以前，这几年必不降露，不下雨。这句话可谓是一颗重磅炸弹。亚哈王时期的干旱，正是对拜偶像行为的审判和惩罚。此后，先知以利亚开始躲避亚哈王。他曾藏身于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在那里，乌鸦每天早晚叼来饼和肉给他吃。他也按照神的话，前往地中海沿岸的撒勒法居住了一段时间。大约三年后，神告诉以利亚，先知要降雨了，他便去见亚哈王。随后，他要求亚哈王召集那些接受耶洗别王后供养的450名巴利先知和400名亚瑟拉先知，在加密山上聚集了450名巴利先知和众多北以色列的百姓。以利亚先知对巴利的先知们说，把牛犊切成块放在祭坛上，然后呼求你们所侍奉的神能降下火来回应那一位，我们就认定他为真神。以利亚先知让人数众多的巴利先知先行，请他们向所侍奉的神祈求降火。于是从早晨到中午，他们不断地喊叫，巴利亚，求你应允我们，但却毫无回应。接近中午时，他们叫得更大声，甚至用刀和枪自残，使身体流血，一边流血一边呼喊，但仍没有任何回应。这种疯狂的呼喊一直持续到献晚祭的时候，然而依旧没有声音，没有回答，也没有任何动静。轮到以利亚先知了，他重新筑起祭坛，在上面放上柴，又把切成块的牛放在祭上，然后他祷告说，求你使这百姓知道你是耶和华真神，是使他们回心转意的主。刚一祷告完，耶和华的火就降下来。之后，以利亚先知信靠神所说将降下雨的应许，便登上加密山山顶向神祷告。当时他的祷告姿态是这样的，列王记上18:42下半部，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以利亚先知不仅跪在地上，还把脸埋在两膝之间。我曾尝试过这样的姿势，但我根本无法做到。这是一种极其迫切、完全依靠神的祷告姿态。和我们一样，作为人的以利亚先知，并没有丝毫能力让雨降下来。因此，他这样的姿态，他这样的姿势，是在用全心全意向神告白：主啊，唯有你，唯有你能使雨降下来。最终，天空乌云密布，黑暗笼罩，暴雨倾盆而下。今天的经文也见证了保罗屈膝祷告。以弗所书3:14-15，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以弗所书二章当中，我们原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放纵肉体的私欲而行，本质上是可怒之子。然而我们唯一的和平之神耶稣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人与神之间隔断的墙。我们原本是神国之外的外邦人、客旅、陌生人，如今成了神国的市民。不仅如此，我们成了神的家人。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神的家人，也成了圣殿。但这个圣殿并不是已经完成的圣殿，而是正在被建造中的圣殿。不仅我们每一个人是圣殿，我们整体也正在被建造成一个联合的圣殿。为了这样被建造，我们必须彼此连接，并且要一同被建造。接着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三节，可以说是一个插曲，保罗讲述了自己被囚的情况。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对保罗使徒的情况充满担忧，他会不会接受了不公正的审判，是否被草率的定罪，他会不会在监狱中生病，心情是否压抑，有没有人来看望他，是否因经济困难而衣不蔽体。这些担忧促使保罗写信回应。他在信中说，不要因我的患难而灰心。随后保罗又回到正题，通过祷告来说明我们应当如何在神面前被建造。在以弗所书中有多处提到祷告，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祷告的内容是希望认识神，并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即希望知道神和神为我们所行的事。也可以说是睁眼看待神，睁开看待神的眼睛。我们信仰生活当中一定要知道是神是怎样的一位，特别是对于我而言，神是怎样的一位。以弗所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的内在的人必须刚强起来，要让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在爱中扎根地基，并且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是因为我们也要被神一切的丰盛所充满，这正是我们信仰的目标。 换一句话说，就是对我们自身的醒悟。神呼召我们，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过更富裕的生活，拥有更高的地位，或享受更多的东西。比起这些，神呼召我们的目的要宽广得多，高远得多，是无法相比的。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随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保罗在这段话中劝勉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预备好传平安福音的信，信心的盾牌，救恩的头盔，以及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说明从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起，就必须面对属灵的征战，而使用这一切属神军装共有效的方法就是祷告。因此这段祷告可以说是对我们信仰生活的觉醒。正因为如此，以弗所书以祷告开始，以祷告贯穿，并以祷告结束。经文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跪下祷告，他祷告的内容我们将从下周开始依次查考。今天我们先来思考关于祷告的几个方面。首先，祷告非常重要，是神做工的重要通道。保罗如今被囚，无法自由行动。如果他没有被囚禁，他本可以亲自前往以弗所，与那里的基督徒分享神的话语，并向人们传讲福音。但如果保罗真的去了以弗所传讲神的话语，他会因此就认为，既然已经讲了神的话，就不需要祷告了吗？当然不会。他即使在分享神话语的时候，也必定会一同祷告。我们通过主日礼拜来聆听神的话语，通过小组查经等来分享神的话语，或是定时阅读抄写神的话语，这些都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是全部。我们所听到分享和阅读的神的话语，不能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中，而是必须深入我们心中，丰富我们的信仰生活，甚至要延伸至我们的手脚中，活出实践神话语的生活。为此祷告是不可或缺的。在准备主日讲道或周三查经时，是否只是写完讲稿就算完成了呢？当然不是。当我在撰写讲章或教学内容时，我会努力让教会弟兄姊妹能够理解，也能产生深刻共鸣。更重要的是，引导大家走在正确的、符合基督教核心真理的道路上。但要使这些话深深刻印在教友们的头脑中，进入心内心，并落实到行动上，这并不是我靠自己的能力能做到的，而是神亲自成就的。因此我不得不紧紧抓住神。所以当我准备完讲道之后，我就会祷告，神啊，我将尽我所能传讲我所准备的这篇信息，之后求你亲自动工。第二，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祷告。保罗此时正在 罗马的监狱中写这封信。从表面上看，他是个囚犯，无法自由活动，不能亲自前往其他城市传讲或教导神的话语，也无法与人们见面交流。他的身体被完全拘禁住了，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他的灵。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之所以总能怀着盼望，是因为即使处境艰难，我们的祷告之路仍是敞开的。比如，或许因为出国出差而无法参加主日礼拜，或因不得已的原因无法前往教会敬拜，又或是因事故导致手脚骨折，在病房中卧床数周，但我们的灵始终是自由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环境或人际关系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感觉仿佛被困在孤岛之中，但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祷告。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所能做的，仅仅是偶尔会见前来探望他的人，以及抽空写写信。他就是利用这些时间写信给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以弗所的基督徒们，并不断地为他们祷告。这些信件在之后的2000年中使无数人蒙受恩典，也传到我们这里，让我们得享神的恩典。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像保罗那样被关在监狱里，也不是没有时间，但即便如此，我们在保罗面前却无地自容。真正拦阻我们祷告的，不是环境或境遇，而是我们内心的骄傲与懒惰。第三，祷告是在神面前屈膝跪下献上的。保罗不仅在今天的经文中提到跪着祷告，在他完成第三次宣教旅行回耶路撒冷的途中，也曾在米利都跪下祷告。保罗招来以弗所的长老们，对他们说自己在以弗所3年期间服侍主，并以谦卑、眼泪并忍受试探来服侍。他又说，虽然自己即将前往耶路撒冷，却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事情，但他毫不看重自己的性命，只愿完成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托付，就是为神恩典的福音做见证。正如他所告白的，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在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接下来经文这样描述以弗所长老们送别保罗的场景。使徒行传20章36节，保罗说完了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保罗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一同跪下祷告，不仅仅是因为离别的不舍，更是因为他盼望以弗所教会能持续在神的恩典中成长和成熟。在今天的经文中，当保罗说自己跪下祷告时，他很可能真的屈膝跪地，也可能回想起当年在米利都的情景。此外，保罗是在父面前跪下祷告的。这句话的意思是，面对父亲屈膝跪拜。祷告就是与神面对面。当我们面对神时，无论是在实际的姿势上，还是在内心深处，我们都无法不屈膝伏伏。当以赛亚先知面对神时，他是这样承认的，以赛亚书6章5节， 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先知蒙神呼召，得见神，以为自己要灭亡了，确认了自己全然不是应当得召命的存在。有这样的告白，当自己面对召命和使命的时候，就有谦卑。新约时代也是如此，使徒约翰流放到拔摩岛，看到了耶稣基督所让他看到的启示，启示录一章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约翰在看见各教会说话的主之后，承认自己扑倒在地，如同死了一般。事实上，保罗在前往大马士的路上见到复活的主时，也有几乎相同的经历。我们所献上的祷告，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我们祷告，就是在神面前屈膝跪下，是在神面前所行的事。能在神面前屈膝的人，才能奔跑去抓住那被基督耶稣所抓住的目标。能在神面前屈膝的人，才能舍己顺服神的话语，成为神旨意运行的通道。没有比活出这样的生命更美好的事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回顾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后向神祷告的姿态，也看到了当以色列因三年无雨而极度困苦时，以利亚先知祷告的姿态。我们承认，当我们在神面前献上迫切的祷告，恳求神全然的帮助时，我们只能屈膝跪下。我们也知道祷告的重要，它是神施行作为的通道。我们也明白，无论处于何种境况，都能向神祷告。然而我们也承认，我们常常不是一个乐于祷告的人。恳求主摧毁我们的骄傲，胜过我们的懒惰，使我们能在祷告中与神建立深刻的关系。愿借着我们的祷告，使我们对神、对自己、对我们的信仰生活都有新的认识和觉醒。是啊，即使人拥有再多的财富，坐在再高的位置上，若不与神相连，不祷告，其结果也不过是深深的叹息。愿我们永不忘记这一点，求主也让我们带着无人知晓的痛苦和问题来到你面前，与主深入的交通。愿我们不仅以肉体的膝盖跪下祷告，也能使我们的心灵、灵魂的屈膝在你面前。恳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为着那被基督耶稣所得着的目标而奔跑。愿我们在神面前屈膝，成为神更新与改变这地的通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